你要认识到，马太福音14:22-28中，所有促成彼得能在水上行走的因素，都是必不可少的。很多时候，人们只是祈求神迹，却不明白神迹并非随机降临。你需要吸引神迹，你是通过你的信心和实际行动来吸引神迹的。所以我第一周所做的就是教导马太福音14:22-27，列出了各种能让你预备好领受神迹的因素。我刚才说的很重要，再说一次，大多数人认为神迹只是随机发生的，谁知道为什么呢？他们觉得这是神的主权，神选择医治这个而不医治那个，他选择在这个财务上供应却不供应那个。其实并非如此，主是不偏待人的，神的旨意是万人得救并且明白真道。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得救，因为并非所有人都相信接受，医治也是如此，兴盛也是如此，喜乐和平安也是如此。有些事情是你需要做的，这就好比预备土壤，你接受神话语那不能坏的种子。如果你只是把种子扔在地上，如果它从未进入土壤之下，鸟就会吃掉它，它永远不会发芽。同样，除非神的话语播种在预备好的心里，否则不会产生功效。你需要做一些事情来预备你的心。我想是在历代志里，应该是12:14。无论如何，经上说罗伯安行恶，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。他开始是与神同行的，但最终失败了，因为他的心没有预备好。就像你必须耕种土壤一样，你必须除掉杂草，你必须施入正确的养分等等，你必须预备土壤，种子才能生长。同样，你必须预备你的心来领受神迹。很多人就是不承认这一点，所以他们只是在祈求神迹，却不明白他们的心是如此刚硬，以至于神无法将神迹带给你。他想给你，但你必须配合。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变得刚硬并不是故意的，仅仅是因为我们身处这个败坏的世界，我们周围充斥着怀疑和不信，我们甚至意识不到这使我们的心变得多么刚硬。无论如何，这只是对上周我花整整一周教导内容的简要总结，关于他们必须如何预备自己的心。我上次讲到的是27的内容，这是马太福音14:27，那里说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他正在水面上行走，他向他们显现，他让他们看见他，但他们必须呼求，他们必须表达出信心。这就是为什么他告诉他们要放心，而不是直接解决问题。如果他直接斥责风，如果风浪完全平静下来，那不就能让他们放心了吗？如果他想要的只是让他们放心，他本可以直接解决问题，那样就可以了。当他说你们放心时，不仅仅是告诉他们要振作起来，更是告诉他们要运用信心。当时情况依然严峻，看起来他们快要淹死了，然而他说喜乐吧，放心吧，是我，不要怕。神要求你运用信心，在你看到生命中所需的事情成就之前，就要运用信心。 这真是强有力的教导。接着在28节经上说，彼得回答他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你知道这船上有12个门徒吗？然而只有其中一个彼得对主说道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你知道所有的门徒本都可以行走在水面上吗？罗马书2章11节说，神是不偏待人的。如果所有的门徒说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，他会对所有人都说，你来。他并没有偏爱彼得，只是12个人中只有一个人甚至想要去做他看见耶稣所做的同样的事。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把耶稣归入一个不同的类别，他们说那是耶稣行的神迹，但我们做不到那些事。约翰福音14章12节说，耶稣说，他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耶稣亲自说过，如果我们信他，我们就能做他所做的事。有些人只关注更大的事那部分，他们会说更大的事是上电视，更大的事是在互联网上接触全世界的人。我不确定他指的是否是那个，但此刻先把那些放在一边。你要怎么对待这节经文中我所做的事他也要做这部分呢？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真的信神，你就应该做他做过的同样的工，叫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瘸子行走，死人复活。你知道，靠着神的恩典，我可以说我见过所有这些事情发生。我见过我自己的儿子和妻子死里复活，我见过瞎眼得开，聋耳得听，瘸腿行走。我们见过惊人的神迹，我们刚结束一个特会，可能有超过1000人挥手做见证，证明他们的身体已经得到了医治的显现。你知道那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吗？然而就像彼得一样，12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跨出去，开始为着生命中的超自然之事信靠神。你知道，我常这样说，如果你的生命不是超自然的，那么它就是肤浅的。这并不是要定你的罪，这是为了以此挑望你，让你认识到神的本意是要我们反映出他的形象。再次强调，这是他亲口说的，如果你真的信我，你就会做我所做的事，甚至更大的事。马可福音16章说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他们会做所有这些事。我可能把顺序弄乱了，但这些都记载在马可福音16章里。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信徒，这就是你生命应有的特征。我不是说如果你没看到神迹你就没有得救，你可以得救，没看到神的大能在你生命中彰显，却依然能上天堂。事实上你会更快去那儿，因为你没有神的大能，某种疾病或是别的什么事就会把你击垮，缩短你的年日。但每一个重生的人都被赋予了这种超自然的叫死人复活的大能。以弗所书1章19和20节，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已经赐给你了，如果你不使用它，那不是神的错，是你的错。 我说这些不是要伤害你，而是要挑望你，挑战你，你需要信靠神。我可以坐在那里批评彼得，彼得似乎总是说错话或做错事。就在他承认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，他转过身来，因为耶稣说自己将被钉十字架而责备耶稣。耶稣转过身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从大胆宣告耶稣是谁变成了被斥责，因为撒旦在借着他说话。似乎有时候彼得只要一开口就是为了说错话，而且还是变着法儿的说错话。我的意思是，彼得犯了很多错误，但彼得是整本圣经中除了耶稣之外唯一在水面上行走过的人。你知道那些门徒中的任何一个本都可以做到吗？有时候这是不同的性格使然。我倾向于做一个非常安静的人。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这点，因为你们只在电视上看到我，但我根本不是一个强势的人。事实上，主有时会因为我不够强势之类的而责备我。而彼得是那种总是冲在前面的人，他总是在做些什么。你可以坐在那里批评这一点，但他也是那个走出船舱在水面上行走的人，所以彼得呼求他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这真的很重要，这是我在50多年前学到的功课之一。我那时在浸信会，我在浸信会重生的，我为神使用他们而赞美神，他们在我也建立了一些根基性的东西，我不反对他们。但当我领受了圣灵的洗，开始行神迹，相信医治，谈论成为神的义时，这些教导在我的浸信会里并不受欢迎。在我被圣灵充满后的2年里，我一直待在这个浸信会里。他们所传讲的与神向我启示的完全相反。你知道吗？我问了主几百次，我说，神啊，你是要我离开这个教会，还是你在乎浸信会的人？你是要我离开他们，不与他们分享这些真理吗？难道你不关心浸信会的人吗？看，如果你问这种问题，神会怎么说？不，我不关心浸信会的人，离开吧。不，他绝不会那样说，他爱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宗派。所以你看，你问问题的方式很重要。如果彼得当时说，主，你要我在水上走吗？这是你为我预备的吗？或者如果他说，我的信心足以在水上走吗？如果他问那样的问题，他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答案。但他问的方式是，主，如果是你，那就叫我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能说什么呢？难道说，不是我，别来？如果他换个方式问这个问题，主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回答。但他把话说到这份上，主，如果是你，那就叫我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所以也确实没有其他什么选择。主说，你来吧。你知道当我问这个问题，你要我离开浸信会吗？你不关心浸信会的人吗？按照我提问的方式，根本没有别的选项。但终于在2年后，我在一次聚会中坐着，听到那些与神的话语不符的东西，我实在是太受困扰了。最后我说，主啊，我可以离开吗？主说，走吧。如果我2年前问那个问题， 我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答案。这取决于你如何提问。当你说，神啊，你不关心我吗？那么，神该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呢？他当然关心你。彼得本应该换个方式问这个问题，但无论如何，他没有给主其他选择。主会允许我们做一些未必是他对我们首要旨意的事情，他会按着你的信心程度来回应你。你知道，有些人像那个百夫长，他只是说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耶稣说，这是极大的信心。还有其他人需要耶稣到他们家里，按手在他们身上。他并没有斥责那个让他去家里的人，他确实称赞了那个信心刚强的人。他说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但他会按照你的信心程度来回应你，所以彼得在这里问了一个问题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于是主说，来。在29节，耶稣说，来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这太奇妙了。你知道，耶稣说，来，在英语中，这只有四个字母。在任何语言中，这都只有一个字。来自耶稣的一个字，就足以凌驾于神所设立的自然法则之上。你知道，暴风雨依然在肆虐，然而彼得却走在水面上。你可以批评他，他经常乱说话，他经常惹麻烦，但彼得他走出了船舱，开始在水面上行走。这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。在你能在水面上行走之前，在你进入神迹奇事之前，你必须先走出船舱。你知道，很多人老是说就是太胆怯了，他们活在完全的恐惧中，他们害怕失败，害怕犯错，所以他们总是选择最安全的路。他们拒绝把自己置于可能失败的境地。主在2002年1月31日通过诗篇78章41节对我说话，告诉我，我的小信限制了他。当时我在做神让我做的事，他让我上电视。我在2000年1月3日开始了电视事工。从2000年到2002年，我们看到事工规模翻了一番还多。不是说我们没看到好事发生，但神有更多的计划。他说，你狭隘的思维限制了我。当他告诉我这话时，我其实很害怕，如果我不顾一切去冒险，虽然我知道神想让我做什么，我知道他想让我覆盖全世界，尽可能深远地传播福音，我全都知道，但我做事的方式是为了规避风险。我进展缓慢，我很害怕失败。当主对我说话，说我的狭隘思维限制了他时，这是我必须处理的事情之一。我想，神啊，电视很烧钱，如果我贸然扩张，这可能会毁了这个施工。听着，我并不是把所有智慧都抛诸脑后，但我是说，我开始敢于相信更大的事，你知道吗？从那时起，现在有65亿人可以通过广播电视观看我的节目，当然还有通过 YouTube 和互联网以及所有其他渠道， 通过我们分发的资料，我们已经分发了超过2亿份免费书籍、CD、DVD、学习指南之类的东西。我们扩张得非常迅速，但为了做到这一点，我必须离开船舱的安全区。我必须停止像其他人那样按部就班。我必须领受神说的来，我必须走出船舱。有很多人想在水面上行走，但你们不愿离开船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停下来好好想一想，在船里和在水面上其实差别很小，因为经上说船里已经进了水，风与他们作对，所以有什么区别呢？你知道，很多人害怕冒险，他们害怕信靠神。我们有一所圣经学院，有人来上我们的圣经学院，当我听到其他人告诉我他们想来，他们觉得是神让他们来的，但他们只是害怕离开那个从小长大的充满安全感的地方。他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他们有退休金，他们害怕离开这些东西带来的安全感。然而他们感觉神呼召他们来圣经学院，迈出信心的步伐，但他们害怕走出船舱。除非你决定走出船舱，否则你无法在水面上行走。当然，你需要有神的话。彼得并没有只是跳出船外，试图靠自己行走，而是请求主赐给他能力和权柄去做。主说：“来。”一旦你领受了神的话，一旦神告诉你去做某事，你就必须走出船舱，你必须走出你习以为常的安全区，你必须朝那个方向前行。你知道，有一次一个人来找我，告诉我主让他来上圣经学院。他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，他说：“神告诉我了，我知道他告诉我了。”但随后他开始告诉我所有的困难。他的父母从未听说过我，当他们听说他想来上圣经学院时，他们去问他们的牧师，牧师说：“哦，他是邪教，别跟他有任何瓜葛。”接着他的父母要断绝父子关系，而他原本要继承家族生意，所以他将失去家庭的认可和关系，他将失去接管公司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。他已经和一个女孩订婚了，那女孩说如果他来上圣经学院，他就解除婚约。他告诉我，如果来圣经学院，会发生所有这些可怕的事情。说完所有这些后，他说：“那么你怎么看？”我说：“当你说是神让你来圣经学院，而你也知道这一点时，我就不明白你还在纠结什么。”我说：“如果神告诉你，如果他说来，你就走出船舱去。”他说：“但是那些其他事情怎么办？看着可能出现的潜在问题，并以此评估你是否应该去做。”这是辨别神旨意的糟糕方式。不，如果你有神的话，如果神告诉你去做某事，正确的回应就是说：“是的，主。”然后你就去做，你做神告诉你的事。就像在约翰福音第二章，玛利亚告诉那些仆人，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他们就把水倒满水缸，送给管筵席的。从自然角度看，当主人想要酒时，他们送去水可能会惹麻烦，但耶稣把水变成了酒，这是一个神迹，但它的发生只因为他们做了神告诉他们做的事。他们愿意放下单凭人的理性所带来的安全感，照着耶稣的话去做了。 在你能水上行走之前，你必须走出船舱。再说一次，我知道今天观看节目的人中有人在祈求神迹，你想在生命中拥有水上行走的神迹，然而你却不愿走出船舱，你不愿离开岸边，你不愿把自己置于一个必须需要神迹的境地，你想让神先提供神迹，然后你再迈开脚步。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，主有没有叫你来？主有没有给你一些指示？如果主告诉过你什么事你还没做，如果你想在水面上行走，你就必须开始做。如果你想看到神这奇妙的大能在你生命中彰显，